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被这个振奋一下。我们并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考试，但我们要你们经历并享受这一切的丰富。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信息第三篇，借着将万民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这是在马太福音的末了，这一段经文一般是大部分基督徒把它称作是重大的使命，是他们需要去在全世界传扬福音。但事实上这两节经节，28章19到20节，不只是在于一些的活动或者某种嘱咐要执行一些事，事实上它是更在于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我知道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这些经节，但我们可能的回应就是有一些的活动，但我盼望在这一次训练的光中，我们要看见，只要我们与主配合，与他一同行动，我们就需要经历并享受他。他是那差遣我们的那一位，他是君王。记得，你们要记得，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这乃是君王救主的福音。他是君王，他渴望得着一个国度，也就是一个范围，让他能够执行他的管制权，他的权柄，好叫他能够自由的成就他所要做的事。主要是在他的选民中间，他需要得着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范围。你们记得这卷福音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顺序并不是颠倒过来的。这卷书启示这宝贵者，他虽然他是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是大卫的子孙，他却先提到大卫的子孙，因为他是治理的君王，然后他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指明为了要接受福音，我们首先需要经历他是君王，是管制的君王，然后我们才能够经历亚伯拉罕的信。在这开头之后，这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他们宣告，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悔改，这是关于公义。我们不仅是有罪的，我们乃是背叛神的，所以我们需要为着国度的缘故而悔改。新约一开头有这样的一卷书，这是神主宰的安排，不是开始于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等等，好叫我们能够接受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但在这里新约的头一卷书，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悔改，为着神国的缘故而悔改。他是君王，他必须得着这个国。这个福音，这卷福音书的基本元素，对很多基督徒而言，他们以为是爱和恩典。事实上 福音的基本元素乃是公义，这是与神的国度有关，与他的权柄有关。因为人堕落了，不仅是因为有罪，而是因为背叛，人需要被带回到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地位，在神面前正确的地位上，在他的管制权和君王职分之下。所以严格来说，我在新约里所陈明给我们的救恩，乃是借着我们来到他这位君王面前而接受的。我们需要遇见这位君王，被这位君王所征服，我们就在他的管制和作王的权柄之下，然后我们才能接受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末了，我们刚刚看见这两节经节，这位复活的君王，他被钉十字架也复活了，他来到门徒这里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渴望得着国度，但为要得着国度，他就必须要有门徒，门徒就是这个国度的构成分子。这与约翰福音不同，约翰福音的末了告诉我们，耶稣这位复活者回到门徒这里，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但在这里马太福音不是接受圣灵，而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与神的国有关。所以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必须要领悟一件事，今天在神的心意里，国度是他心头的愿望，他的眼目是专注在国度之上。若没有国度，他就没有一个范围来执行，来完成他的经纶。所以在新约里的头一件事，罪人要得着神完整完满的救恩，他们就需要来到神的公义面前，他们就需要被带到神的权柄之下，在神的国度里才能够享受他做恩典做爱做一切的时机。所以有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一篇纲要，主要就是摘自这三节经节的三个大点。第一大点，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第一终点，神是至高的权柄，并且他有一切的权柄。神是绝对的权柄，没有人有权柄，唯有神有权柄。他是至高的权柄。第一小点，权柄是出自于神自己的所事。二，所有的权柄，行政的、地位的和属灵的，都是来自于神。我盼望特别是我们中间叫年幼的，当我们在经过这基督徒的旅程当中，我们需要领悟这件事，并且有这样的确信，在这宇宙中有一个权柄，神是绝对至高的权柄。根据罗马第九章，在那里提到神是窑匠，我们是陶土，我们是泥土，泥土怎么可以跟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他所许可的，我们需要顺从神的权柄。我们若是要与主一同往前，在他里面往前， 这是我们所需要在基督徒生活中所确认的第一件事。神是绝对至高的权柄。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 有许多代表的权柄，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在政府里、机关里，在学校、在家庭、在教会生活里，都有代表权柄。在今日的世界当中，满了背叛，满了背叛，没有这个权柄的观念。但是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作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需要认识有权柄，神乃是绝对的权柄，并且在地上神放置了一些代表，一些人做代表的权柄，是我们也需要顺服的，是所以就没有混乱，没有混淆，就让神有一个正确的范围能够来完成他的心意。第二重点，属灵的权柄有两面。一，积极一面是服侍圣徒，牧养他们，供应他们，并将他们建造起来。权柄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人，不是为了压制人，毁坏人。保罗说，这是在灵后十章，主提到保罗提到他的权柄，他的使徒权柄不是为着拆毁，而是为了建造。特别是在教会中间的长老们的领头者，就一面而言，我们可能有权柄来代表神，但这不是为着毁坏，不是为着控制，不是在那里指引圣徒该做什么，而是为着牧养圣徒，为着乳养，为着喂养，为着供应建造圣徒，这乃是权柄积极的一面。其次，二，消极一面是对付仇敌以及与仇敌有关的事物。当然，就好像神在创世纪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人有他的形象，他也给人权柄，就是管制权来为他治理，特别是要击败并征服他的仇敌。因为这里有一个仇敌是需要被征服的，需要被捆绑的，我们就需要运用属天的权柄来执行。第三重点，主在神性里为神的独生子，已经有管理万有的权柄，这是很清楚的。然而他在人性里为人子，做属天之国的王，天上地上的权柄是在他复活之后赐给他的。神是绝对至高者，他有权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唯有那人耶稣。为着那人耶稣，哈利路亚，他顺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过人性的生活，他学习顺从，他顺服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权柄。在他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后，现在作为这位复活的神人，他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个我是谁呢？不是神圣的我，而是神人的我，就是那人耶稣，他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有一个人在宝座上，在宝座上有神，我们都知道，但今天在宝座上还有一位神人耶稣， 他顺服顺从神的旨意之后，他受死复活升天，现在在宝座上有一位荣耀的神人，这位荣耀的神人乃是万有之主，万有的元首，而我们乃是这位神人的身体。他在宝座上得着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如今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复制，我们是他的扩大，我们也同享同有他的权柄。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居然能看见今天教会作为他的地上的身体，我们与这位荣耀复活升天的神人是一，他是我们的元首，他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今天教会作为他的身体，我们与他同有这权柄。第二大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节，但是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丰富是我们需要看见的，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第一重点，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属天的王了，他就差遣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位王并没有说你们去那里传福音，向万民传福音。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他提到你们要去传扬福音，你们要去宣扬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但在这里，在马太福音，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因着权柄已经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属天的王了，他就差遣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需要成为去的一般人。主啊，我们要去，但是你要去之前，你需要受差遣。要去就必须要先受差遣。属天的王要差遣我们。我想起以赛亚书第六章，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一位基督，这位荣耀的基督，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长的袍子，这是指明这位君王耶稣，他坐在宝座上。然后在那章的第八节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这位在宝座上的王有这样的渴望，他要得着一个国度，但他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他去呢？神要我们去，但是我们需要受他差遣。我盼望每一个去的人都是一个受差遣者。我们去不是因为哦，我很兴奋，我受激动，我有能力，我可以去。不要这样说，你需要来到宝座前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的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的确有许多的国家，许多地方在这地上是主在这里行动，在这里传布，他需要他的子民，寻求他的人，爱他的人去。但是在我们去之前，我们需要受他差遣。主耶稣他自己来乃是受差遣的那一位， 他总是称他自己，总是提到他的这一面。他说：“我的父差我来。”53年前，我移民到这个国家。我现在在回首，这不仅是我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乃是受差遣来到这个国家。然后2年之后，我就又受差遣到了东岸，到了巴尔的摩那一带。我遇见了60几个圣徒，然后我又受差到了华府，然后之后到波士顿。10年之后，他又差遣我回到这个地区。圣徒们，神想要差遣我们，我们的去不该是出自我们自己，不该是我们自己的意图。他是王，他有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若向他敞开，他就会说，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们要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回头看这50多年，我的确能跟你们做见证，这的确是主的差遣。每一个地方，我到的每一个地方，不是只是我去，而是主的差遣。若是主的差遣，王就与我们同在，王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王差遣他的门徒去做什么呢？不是只是做某种宗教的工作，只是去传点福音，做福音的工作，而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之后会再多说一点。二，他们是带着他的权柄去的。这些受差遣的人，他们不是自己去，而是受着属天的王所差遣，他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们就是带着他的权柄而去。我们不是只是带着自己的装备，我们自己的热心、知识、能力，我们去乃是带着他的权柄。我不知道这位王要差遣你到哪里去，有些地方可能不大容易，有些地方可能很艰难，但是你需要确认一件事，就是你是受差遣的，你就带着他的权柄而去，来胜过这一切艰难，一切的反对。我们有这位君王的权柄，每一次我们为主而去，甚至只是到过条街去叩门，我们也需要主的权柄。我还记得多年前我们在那里实行叩门，我从来没有叩门过，之前从来没有叩门过，我都不知道这个门后面是谁，是狮子还是老虎。我说我们很多人都是胆小鬼，我们并不是很勇敢，但是我们需要去叩门。但是那个时候的实行就是我们要一同祷告，一同操练灵，被灵充满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满了一个感觉，我们是带着神的权柄受差遣。所以我们去叩门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非常的惊奇，一些这个软弱的姊妹像狮子一样在那里叩门，为人施浸，对方就好像羔羊一样，好，开水，我要今天晚上要替你施浸。我们有很多人都经历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多刚强，而是我们满了这位属天君王的权柄。主必须要恢复这件事，不是只是到这儿到那儿，而是要带着他的权柄而去。第三重点，使万民做门徒，是使外邦人成为国度的子民，好在这地上，就在今天建立他的国，就是教会。 马太特别用了这个词，就是做门徒。我们并不只是要福音化，要传扬福音，要得一些救一些灵魂，我们乃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在这里需要有国度，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他的国，为此就需要有门徒。谁够资格在做在他的国中呢，在他的国度里呢？乃是需要是做门徒的人。这个词做门徒是很重要的。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受教导。当耶稣来到地上，他召聚了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与他一同行动，他们一同到海边，到山上，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一切事，赶逐污鬼，医治病者，他所讲说的一切话语，他所行的一切神迹，甚至风暴。当他等经过海的海中的风暴，他们也与他同在，他们看见，他们见证这一切，这一切都成为他们做门徒的一部分。做门徒不是只是来上一些课，只是来接受一些的教导。这些门徒三年半之久，一天过一天，他们到救主所到之处，他们在那里听，在那里看这位救主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对待罪人，他这一切都叫他们成为门徒。在活力牌这本书里，我想是在第一章，李弟兄告诉我们活力牌的构成分子是什么，就是门徒。为了要完成神命定的路，执行神的经纶，就需要有活力牌。而活力牌的构成分子乃是门徒，构成成分乃是门徒。我们若不是门徒，我们只是一般的信徒，蒙恩的救罪人，我们还不够资格成为活力牌的构成成分。我们要有活力，就需要做门徒，需要被基督的人性生活、基督的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而构成门徒。他所做的一切事，他所说的一切话，在他地上的生活中，甚至在十字架上，在他复活之后，这一切事都成为这个做门徒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是只是要告诉世人他们需要信耶稣，他们就能够免去定罪，就能够得救。今天神的负担乃是要得着许多的门徒，我们在这里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听见了非常叫人得激励的报告，是讲到在法国的这个发放圣经，在奥运开始之前，有许多的法国人都有回应主，还有回应对这个圣经有回应。弟兄们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在法国所看见的完全是与以前大不相同。神把这样的饥渴放在人里面，在我们的灵里有这样的感觉，这的确是神的行动。在法国在这个时候的确是神的行动。但我们到法国去并不是只是要发放圣经，只是要帮助人得救，我们乃是要使法国人成为门徒。这一切说法语的人都要成为门徒，都要进入神的国。门徒乃是为着神的国，也就是今天的召会。我们传福音与基督教的传福音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是为了要拯救一些灵魂， 来相信耶稣。我们是需要这样做，我们也为此感谢主，但是我们的目标乃是要叫神得着门徒，成为他国度的构成成分。他的国，这国就是今天，在今天就是教会生活。我们为了在法国的福音行动祷告，不仅有许多人会接受圣经，会转向主而得救，也能够兴起教会，兴起教会。感谢主，为了德国，感谢主，六七年前，那灵在那里行动，不仅有许多人得救，也有教会被兴起。在全地上，神不仅要看见罪人得救，更要看见教会兴起，这要成为耶稣的见证。马太24章14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然后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我们的职责，在主恢复里的职责，不仅是要看见罪人得救，我们的责任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好产生并带进神的国。我们要看见教会被兴起，在全地上被兴起，不仅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许多欧洲的国家，在非洲，在亚洲，在这一切的国家都需要有福音来拯救他们，更需要有国度的建立，门徒必须要被产生出来。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有人得救了，我们的负担是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让他们接触主，来到主面前，被主构成为门徒，被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而构成为门徒，好叫他们能够成为这神国的正确的构成成分。第四终点，施浸乃是带悔改的人脱离老旧的光景，进入新的境地，这是借着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并以基督的新生命重生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使万民做门徒的第一步就是施浸。施浸或是为人施浸这件事，非常需要被恢复，并且有一个正确的应用。在基督教里，受浸、施浸这件事已经变成是一个程序，一种的形，已经被形式化，只是要引进这个新的教会的成员，加到他们的组织里。这不是受浸的意义，弟兄姊妹们。为了要使万民做门徒，就需要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是将他们进入，不是进入一种的组织，一个会员制度，而是进入一个活的人位，这个奇妙的人位就是三一神自己。受浸不该只是一件程序形式化的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太轻率地看待施浸这件事，这就是给这个人施浸，给那个人施浸，却没有一个深切的确信。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执行一个手续，我们乃是把这些亲爱的人进到三一神里，进到与三一神的联合里。当我们把他们进到水中的时候，这水不过是一个表号，但借此操练，我们就把人进到三一神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我们知道失禁受禁并、不是叫一个人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叫一个信徒在相信主之后能够宣告并见证，借着受浸他们能够宣告并见证他们有份于神完整完满的救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受浸并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一个人相信之后他必须要受浸才能够进入并有份神完满完整的救恩。每次我们领人到主面前，我们要为他们施浸，我们应该满了这样的确信，满了那灵，满了能力，把这个人浸到水中，完全的认识，为他们相，甚至为他们相信，我们乃是把他们把他浸到水中，就是要带他脱离老旧的光景，而进入新的境地。把他们浸入水中，就是了结他们老旧的生命，而要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而得重生。我们应该满了信心。当我们为新人受施浸的时候，我盼望能够看见许多许多的受浸，但是不是程序手续的施浸，而是满了信心满了实际的受浸。第五终点，入指明联合，如在罗马六章三节和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者，一原文同字用于行传八章十六节、十九章五节以及灵前一章十三节和十五节。二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带进与三一神属灵奥秘的联合里。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为人施浸，不是进入任何一个人的名里。不是在某个人的名里，在耶稣的名里施浸，而是把人进入那个名里。这就指明一个联合。之前这个人在亚当里，在他自己里，现在他信入相信基督，我们就把他进入水中。这是一个表号，就是基督的死。我们当他进入水中的时候，他们在水里与水是一，他就被带到这个属灵的实际里，就是带到与他生机的联合里。这是一个属灵奥秘的联合，这完全不是一个形式或手续，而是乃是在这个实际里，我们把它浸到三一神里。六，神圣三一的名是单数的，一个名，父、子、圣灵的名里，这是三一神，父、子和灵，但这里没有三个名，而是只有一个单数的名。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启示。我知道在一些地方他们实行受浸是一次浸到父的名里，再一次浸到子的名里，再第三次浸到圣灵的名里。你都好像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到经过三次之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在马太的末了是很简单的，我们受嘱咐是要将人进入那名里，只有一个名，我们的三一神父子灵只有一个单数的名。 在那之前，我们知道三一神在那里一同做工，父差子来，子凭灵而做工，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三者只有一个名。一直到基督经过他的死和复活之后，他完成了这过程，神的从成为肉体钉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到复活，如今这一位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他预备好了，就现在就有这一件事，就是那名，那单数的名，就是父子圣灵的名。三一神不是三个分开的人位，彼此互不相关，三一神是一，是不可分开的。但在这里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在新约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里告诉我们父子圣灵的名。我想这是Scofield 博士他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说父子圣灵的乃是这独一真神，独一一位真神的名，他的名是什么呢？就是父子圣灵。不要说父的名、子的名、圣是灵的名，不，这乃是父子圣灵的名，这是这位独一真神的最终之名。这名指明他的人位，父是源头，子是流道，而这个灵是水流，这三者是不是分开的？这三者是一。借着基督经过过程，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和复活，他如今经过过终极完成，成为那灵，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如今父就是灵，子也是灵，这不，他们不再是三位，他们乃是一，只有一个名。为着我们的三一神赞美主，这乃是为着使万民做门徒，我们要将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名里，这样的一个实际里，就是三一神的实际，好叫他们能够经历这位三一之神在他的分次之下做他们的实际。我们要这样来为人施浸，使他们成为门徒。第一小点，这名是那神圣者的总称，等于他的人位。二，将人进入三一神的名里，就是将人进入三一神一切的琐事里。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若是看见这一件事，受尽包含这么多讲究，这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们乃是进入三一神所示的一切，父所示的一切，子所示的一切，灵所示的一切，如今都成为信徒的所示。他们乃是在生机上与三一神成为一，借着受浸与三一神成为一，这是一件重大极大的事。我盼望主能够进一步在我们研读交通的时候能够更进一步向我们说话。这一个名，神圣三一的名。第七终点，马太福音为着国度的构成，以父子灵三者的一个名揭示了神圣三一的实际。父子灵， 我们将人进入神圣三一的名里，这是为着国度的构成。我先继续往下读。小一，在马太福音头一章，圣灵、子基督和父神为着产生那人耶稣都在现场。他这位耶和华救主神与我们同在，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我们看见圣灵在那里承运，还有子基督以及父神也在那里。小二，在三章，马太给我们一幅图画，子站在受浸的水中，天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在子身上，并且父从天上对子说话。我们再次看见父子灵都在那里一同做工，是在基督的受浸的时候，三一神一同做工。三，在十二章，子以他神的声位凭着那灵赶鬼，带进父神的国。我们再次看见神圣三一的三者一同做工，这是讲到子赶鬼的事。四，在十六章，为着建造教会，就是国度的命脉，父将子启示给门徒，所以子接受启示，父将子启示给门徒，为着建造教会。五，在十七章，为了展示国度实现的小影，子变化形象，并有父喜悦的话来印证。接着一切的事例，我们看见父子灵如何一同做工，都在现场。第六小点，最终在马太福音结束的一章，基督这幕后的亚当经过钉十字架的过程，进入复活的境地，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后他回到门徒中间，在复活的气氛和实际里，吩咐他们去将外邦人进入神圣三一的名，就是他的人位，也就是他的实际里，使他们成为国度的子民。所以经过这一切的过程，三一神都在那里，在以不同的形式在那里做工。在基督经过他死和复活的过程之后，他就能够吩咐门徒去应用这一个名，就是这整个三一神的名。他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成为这一个人位，使他们可以为将人进入这个名里、这个人位里、这个实际里，就是神圣三一的人位和实际里。我再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圣三一，这个三一神是李弟兄最喜欢的一个题目。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只知道这件事，与我们一直谈论这个三一神。这很多对很多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消化吸收的题目，感觉是道理。但是我告诉你们，整本圣经乃是以神圣三一为结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为着什么呢？是为着道理的争辩吗？不，因为神的经纶启示于他，在他的话中，唯有借着神圣的三一才能够完成。父作源头，他乃是计划者，子是流道，他是成就完成父所计划的一切。那灵作为水流来应用父神所计划、子神所完成的一切。若没有这三一神，神如何能够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完成他的经纶呢？这很清楚，乃是圣言中心的启示。现在在马太福音里，在这最后的两节圣经里， 我们看见在使万民做门徒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将人进入这个名里，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借着基督的过程，他的死和复活，我们的三一神已经成为什么？成为可接受的，可进入的，可享受的。在那之前，三一神在那里做许多事，但是终于借着基督完成他的过程，他能够说，我们能够将人进入那名里，就是父子圣灵的名里。这里有一个名，有一个美妙的人位，他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了，我们可以被放在他里面，他是可进入的，他是可接受的，他是便利的，是可享受的。为我们的三一神，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这是为着国度的构成。第七小点很重要，根据马太福音，这样进入父子灵的实际里，乃是为着构成诸天的国。今天在神的心里，乃是国度这件事，他的眼目专注于他的国，他的国是即将在临，我们乃是在世代的末了了。主甚至在马太六章嘱咐我们，我们要为国度祷告。国度是新约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国度，在这里不仅仅是为着一些善功，或者是多加一些人到教会里，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的国，我要过，要构成神的国，产生国度的子民，这是借着我们叫万民做门徒，借着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把他们带到与三一神一个生机的联合里，并且是以主叫他们能够主观的经历这件事。进入父子灵的实际，乃是为了构成诸天的国。只是罪人蒙主恩而得救，还不足够构成神的国。我们需要成为门徒，我们被进入三一神里，来接受三一神的分赐，天天时时刻刻经历他的分赐，经历好叫着神所示的一切具体化身在子里，实化为那灵，都能够被带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国度的子民，就是神国的构成成分。神在寻求他的国，但神谁愿意在那里成为他国的构成成分呢？是借着主的安排，主的恢复，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在这里宣告、宣扬、传扬，不仅是神在爱里、爱中恩典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传遍居人之地，来产生门徒，使他们被进入并带到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好预备做门徒，成为这个属天之国的构成成分。法国需要神的国，整个欧洲都需要神的国，全地全整个非洲、整个美洲、亚洲都需要神的国。我对此非常有负担，这不仅不是只是包含许多的活动出去传福音，这需要许多对基督的经历、对基督的享受， 好能够为着基督的彰显。八，主天的国不能用属血肉的人组成，像属地的团体一样，只能用一般进入与三一神的联合里，且因做到他们里面的三一神而得建立并被建造的人来构成。我们昨天晚上听见基督来是做撒种者，做然后在这里撒播国度的种子。国度不仅只是一个神能够运用权柄的范围，国度乃是一个种子种到人的心里。这位三一神已经被种到我们里面，作为国度的种子，他在我们里面长大，对不对呢？他带着我们在我们人心的土壤里，我们提供养分，他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产生成为国度，至终产生出什么呢？产生出的结果就是三一神在人里，人在三一神里，完全调和连结，调和相调在一起，那就是国度。所以至终国度不是一个外在的事，国度乃是一个实际，乃是三一神被带到人里面，人被做到三一神里，这就是国度的实际，这就是将人进入三一神父子圣灵名里的实际。第三大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哈利路亚。马太是这样结束的，要教训他们。我们将他们进入为人施浸之后，还要教训他们，这是使人成为门徒的第二步。第一，我们将他们进入并带到与三一神的联合里，然后我们就需要教训他们，就好像使徒们在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为3000人施浸之后，行传2章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初信者就是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我们不能想说哦，他们是初信者，他们只需要知道耶稣爱他们，因为圣经这告诉我，我们需要把教训给人。什么教训呢？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乃是根据于耶稣告诉他们的事，不仅在地上所说的话，甚至在他复活之后，他作为纳灵仍然在说话，仍然在向使徒们说话，这就成为使徒的教训。感谢主。我说，我要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在这健康的教训之下，使徒的教训之下，也就是照着敬虔的教训。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不是只是基督教的延伸，而是主在地上的见证，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不仅在经历上被带到与三一神的联合里，我们也被带到这个健康的教训里，就是照着神经纶，照着敬虔的教训，好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愿望是一。这个教训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不给这些初信者任何的教训，我们也不该怕教导人，教导他们这些较高较深的事，这完全在于你能不能教，不是他们能不能接受。李弟兄告诉我们，教训是什么呢？这乃是揭示。 教导就是揭示，不是只是在那里指教人，而是在那里揭示。当李弟兄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参加他的这个半年度训练，在那些日子是十天之久，一天三次，他教导一再的教导我们，不是只是在道理上的教导，乃是借着这样的教训，有许多的供应，许多的光照，许多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都打开来了，揭示出来了，被注入到我们里面。今天我盼望为着主在欧洲的行动，特别是在法国的行动，我们实在很喜乐，看见有许多人归向主，为主饥渴要主的话，许多人盼望，许多人能够被带到这样的经历里，就是被进入三一神里，享受三一神的分赐，同时也能够受教导，照着使徒的教训而受教导。这乃是关于神新约的经纶，使徒的教训一点不差，就是神整个的，神在新约中的整个说话，论到他新约的新他的经纶。这个教训保守我们直到今日。李弟兄自己已经离世有27年了，但是他的教训仍然在这里。我们一年聚集7次，一次又一次的有这样的教训，不仅是有7次节期，我们还有全地上有许多的全时间训练中心，许多年轻的人，他们花2年的时间参加全时间训练来受教导，来学习使徒的教训。全时间训练从台湾开始已经有38年了，主借着全时间训练兴起许多的青年人，他们按照这个健康的教训受了教导，我们能够把主的恢复带到今天的地步。你能够想象吗？若是在过去38年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主能够带进这样的教训，能够固定的带进这样的教训，许多的青年人能够花2年的时间天天来接受这样的教训，还有我们7次的节期聚在一起，这 Bell 已经有第几次了？这是第189次的节期，在李弟兄离世之后189次。每一次的节期都有许多道菜，我们已经吃了不知道多少道的这个菜，这一次还有12道菜。每一道菜还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在里面。我们不仅是在心智上受教导，我们更是在生机一面、内在一面，来接受神健康的话。这就叫我们叫主的恢复蒙保守直到今日。所以这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需要受浸，施浸也需要教训。第一终点说，教训信徒遵守主所吩咐的，乃是为着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二，属天的王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这福音书的一开始，这位君王救主，他的名乃是以马内利，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三，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被聚集到他的名里，他就在我们中间。你难道不相信吗？他在我们中间，我是坚定的相信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这里有3000人，我们要加一， 他乃是在我们中间的。四，既是这样，他就绝不能也绝不会离开他的信徒。在这四卷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主的升天，因为这位君王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他一面已经升天了，但另一面他还仍然没有离开我们。他在约翰福音，他乃是那一口气吹到信徒里面，他的气那口气与他们同在。今天这位属天的王也在这里等待他的国度，他要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同在，他绝不会也绝不能离开我们。马太福音证明主这以马内利是属天的王，乃是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直到他回来。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教训，在这里施浸，我们也是在这里享受他满了恩典的同在。他嘱咐我们要教训万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就向我们保证，他要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我相信在这已过27年的李弟兄不与我们同在，但我们在这个教训之下，我们难道没有不享受神的同在吗？我们难道不享受他与我们同在吗？很多时候我实在很惊奇，像这样的节期我们大概有3200人，这一次有3200人，还有30000人左右在线上。是什么把我们聚在一起？是什么叫吸引你到这里来？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讲员，蛮有能力的讲员，但这里我们不仅有教训，我们还有他的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许多人付了极大的代价来到这里，因为你们知道你来到这里你就遇见他，他在这里与我们同聚，向我们说话。这是何等甘甜的应许，我与你们同在，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只要我们继续一直受王的差遣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将他们进入并且教训他们，他就要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这世代的终结就是这世代的末了，那将是主的巴路西亚，主的来临的时候。一，终结一词的意思是有一个过程要达到完成或实现。二，在马太28章20节，这世代的终结是指现今时代召会时代的结束。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临近这个世代的终结了。我们不知道主还会迟延多久，但我们的确是非常接近了。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地步。主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题目是很意义重大的，来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我们听了许多，学了很多，在已过的年间，我们所听见、所学习的一切，都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并成为我们的享受，甚至成为我们的彰显。主必须要在全地上得着他的彰显，做他的国来，显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祷告， 愿你的国来临，愿这世代结束，同时我们要与他合作，向他敞开。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要去，去他所差遣我们的地方，并且做这个构成门徒的工作，这是借着施浸，借着教训万民。三，这世代的终结将是大灾难的三年半。我不想要是待在不需要有份于这一个大灾难。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愿望。主啊，我要被提与你同在。这最后的一部分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马太24章6节所说的末期，就是这世代的终结，也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第七十个期的后半。五，这世代的终结不是指世界末日，而是指召会时代、恩典时代的完结。这个时代很快就要完结，这时代之后就是国度的时代，就是千年国。这人会在这地上出现，但是我们在这里等待主紧近的来临，同时我们享受他的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与他合作来执行他在地上最终的行动。六，这个时代很快就要完结，我们难道没有同样的感觉吗？的确，我们是非常接近这个完结了。六，主应许要在他的复活里带着所有的权柄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就是直到这世代的末了。愿此成就。主啊，与我们同在，充满，用你的权柄充满我们，使我们做你的受差遣者。我们乃是属天的大使，差遣我们到许多的地方去，这许多地方主都打开了这些地方，差遣我要去，不是带着你自己的热心或能力而去，而是带着他的权柄而去，并且要为人施浸，要教训人，来享受他满了恩典的同在。我们现在两两祷告一分钟。